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懈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巨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克里斯朵夫非常畅快地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了高托弗列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宫的姑娘们气愤愤地和往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脸上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里斯朵夫可快活地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呀！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回到家里，浑身是血，他高兴地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他从地下抱起，嘴里叽叽哝哝地亲热地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里斯朵夫身上全给融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路易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拼命撑据，像孩子般天真的笑着，叫他做大畜生。他连奔带爬的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以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门，心满意足地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咂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 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糊糊地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爆发起来的。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地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路易莎问他有什么事儿。他不回答，只搂着他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波在桌上冒气。路易莎喘着气喊他做疯子，接着他又拍着手嚷起来。天哪，他很不放心地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呢。克里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哈哈哈哈，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了，完了，一辈子的完了。说罢，他喝了一大杯凉水。路易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地回答。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叫你这样乐的？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他肘子靠在桌上，和他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统统告诉他。他又亲切又不大相信地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他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他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他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他只想着，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头上紧紧地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地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他的思想。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哪里哪里，他勉强否认。他把他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吧，用不着变，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啊，路易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什么了，也罢，既然非疯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漂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沐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地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童年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曾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嘛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 将来再说吧。等到他要的时候，只需要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他们过去，等将来再说吧。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漂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他终于懒洋洋地撒下网去，浮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待了一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把网捡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延宕，想多咂摸一下等待的乐趣。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颗乱蛇。他毫不诧异地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儿。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暗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进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地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他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起伏的时候更美。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的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站，或是犹太人的古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统统堆在一间屋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式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行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作已经真的创造了。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的以这种烟雾式的幻梦为满足。虚幻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会儿丢下，一会儿又捡起。不，可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绝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地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着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 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他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抓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当胎儿式的痛苦。羊取果实变为石块，浮饮河水，水即不见。为了苏解他的饥渴，他想飘零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地吐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的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致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以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叮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地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作蠢猪、混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地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吧，先生。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避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往外凸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谱气冲冲地撕掉了，嘴里咕噜着，去你的吧，你瞧混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烂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直西直，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作高谈阔论的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绝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所谓打雷，他要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他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整个的人都很紧张， 雷雨一天一天地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预计预后的力爆发，等着那重颠颠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一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焦急地听着脏腑的颤动，想到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颠颠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的越迟，来势就越猛烈。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而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击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至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克里斯朵夫快乐地狂叫了，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竟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漂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暗淡的光辉取暖。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句行尸走肉罢了。克里斯朵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 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他的意义。他和克里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成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地露了一忽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克里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里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颦一事，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至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会儿来找着他，一会儿离开他，一会儿又回来，一会儿又消灭。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灭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周他消灭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地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里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把它们去无存精，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飘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须掺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里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他明白小唱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 因为约瑟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他意义所在。他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骚动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他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枯枯骑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因此克里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涌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他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里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里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晦暗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经历，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地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他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个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里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大概有二三百张，乐队在厅的近里头的台上，克里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灰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扩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作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子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记里的经文，他们伴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讲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 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里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埃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唐豪塞巡礼罗马》、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北斗星幻想曲》。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圆舞曲奏得很激昂。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里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梳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夹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宏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他扬着眉毛，做着媚眼，闪着眼皮，忽左忽右的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再没有他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作痴癌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妹妹的玩意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难得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呜呜的，一会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40个人的声音等于4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的，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波顿的妙语。让我来装作狮子吧，我的吼叫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叫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克里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班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埃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骚动，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的要看下去，像比萨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的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他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 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粘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里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不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克里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里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制不住，竟自大声地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里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里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摩看的乐曲实在太少了。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在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现他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合上乐器，仿佛诺亚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裸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 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从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心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词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密钥随着他们的肉体一起死了。克里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赤裸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狂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里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前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弹琴。克里斯朵夫简直为之作呕，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亨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里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里斯多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他的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 当然，虚伪的罪名绝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里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里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前程，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基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里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呕。西格蒙特劫走若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西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以德国式的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的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绝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他们自愿，而他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可是克里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呀！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鱼鱼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狂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 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他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地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他多少好处，发觉他多么可贵呢？但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素食呕吐干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